那么言语道断就是说，如果你名言不，你现在不起名言，言语道断以后啊，你的第六次分别心不能活动，决定不能活动。比如你试试看，你现在看一个境界啊，你眼睛打开看一个境界啊，你现在都不要加名言，我跟你保证，你不会起期望执着，绝对不会。啊，你只是看到一种相状啊，就像镜子把这个相状现出来而已啊。你会产生我法二执啊，一定要依止名言，一定要依止名言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对境界的认识啊，完全靠名言。啊，你必须有你的邪教邪分别的名言来建立你的人生观。那么佛法的意思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学佛的目的啊，开示悟入佛的知见，我们必须舍去凡夫的知见。换句话说呢，佛法里面对我们世间的名言完全要先否定，完全不能够生起这种嫉妒分别。那么对于佛法的名言要建立起来啊，你应该去读诵大乘经典啊，去思维观察我空法空啊。所以这个名言有破坏的一面，破坏我们无始劫来的世间的名言，那么建立佛法的名言。因为这个凡夫的名言啊，会让我们产生佛法恶执，会让你执着，由执着产生贪嗔痴，由贪嗔痴而造业而流浪生死，乃至破坏我们临终的正念。所以这个地方讲非离泯人权自己所先转啊，这个地方就关键说出来了，我们的嫉妒分别心的活动一定要依止名言。那么这个地方无分别智呢，就是要你不动名言，不动名言。所以我们在想啊，这个祖师道德真的是高啊，你看那个净土宗的这个祖师的开示啊，他说啊，一句佛号啊，你就是直目念去，以一念抵万念。为什么念佛能够截断无始的烦恼习气，那么多的烦恼都能够一句佛号截断？因为你烦恼的活动必须有执着，那么你要执着一定要名言，那么你一句佛号提起来啊，你所有的名言通通切断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，一切的烦恼都不起来，就这个道理，就这个道理。那么唯识学有它的方法啊，我们看这个七十六面，我们把这个无分别智的正式修行方法再说明啊。这个是根据《章法要报经》里面的啊，第一个是总说啊。那么我们看邪唯识心观者啊，所谓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。这个是说明了我们修行的时间跟地点，它的时间呢，一切时任何时间都可以修啊，行住坐卧，坐卧吃饭都可以修啊。那么一切处，一切的处所啊，不管是佛堂、斋堂乃至闹区都可以修啊。不，这一切时一切处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别啊，我们分成两类，一个是静中修啊，你平常啊就必须在佛堂里面啊，在习住外缘当下就去思维观察啊，这种万法唯识的道理。那么等到你去接触，再去第二个再去历尽练心啊，那么去接触这个凡夫尘扰的世界，再去历练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分成静中修跟立言对治对境修两种啊。那么随着我们身口意有所造业啊，悉当观察，怎么观察呢？知唯识心。我们知道一切境界啊，不管是境界是好是坏啊，都是我们正念心识所变现啊。换句话说呢，由第八识种子所变现以后，再加上我们第六、第七识的名言啊，就产生好坏的观念了啊。乃至于一切境界啊，或心助念，悉当察知，勿令死心无忌攀缘，不自觉知啊。那么不管在一切的顺境逆境当中呢，都必须死心助念啊，心能够助于我们所言念的境界上，那么都必须觉察了知啊，知为是心啊，知道一切都是我们心识的作用，那么不要使我们心啊落入无忌啊，或者向外攀岩啊，而不是觉知。换句话说呢，你经常要去保持一个正念，什么正念呢？就是知为是心，一切的境界都是我们心里的作用。那么第三段的交锋用恨啊，一念念间
悉因观察，随心所有缘念，方当死心，随主彼念，令心自知，这个如感人知。下面这句话很重要，这句话是整个唯识学修观的心要。你这句话你懂了以后啊，你就知道怎么修唯心识观了啊，怎么来破坏你的片剂值了。令心自知，知道什么呢？知己内心自身想念，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个境界什么是好的境界，不好的境界呢？是你内心自身想念。那么由于这个想啊，一境起相啊，施设种种名言啊，这个念头啊而有的，并不是一切境界它自己有念有分别。换句话说，一切境界是你的过去的种子所显现，如梦如幻的显现。那么你用你的名言去诠释它呢，就产生了好坏，使令你产生爱憎取舍，都是你自己的名言所产生的。你应该把这个名言去掉。你名言去掉以后，你的偏见值就没有了。这个知己内心自身想念啊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了啊。你从这个例子就可以体会这个境界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。比如说啊，有一对夫妇，这对夫妇啊生了两个儿子，这个做母亲的、啊、内心啊比较欢喜这个小儿子，对这个大儿子就比较不欢喜，内心有这么一个分别。那么有一天啊，这个先生去上班呢、啊。这个太太在家里面看家，那么早上的时候啊，这个做母亲的、啊、就去巡聊，那么最初去巡聊就看到这个大儿子的房间去看，一看，哎，这个大儿子在打瞌睡，在这个在书桌上打瞌睡，打瞌睡的时候呢，手上拿一本书，啊，那么接下来又到了老二的房间里面去看，老二也在打瞌睡，啊，这个打瞌睡的时候。手上也是拿一本书，这个时候好像过去了，过去以后啊，这个做父亲回来就问母亲说，这个你今天这个两个儿子用功情况怎么样呢，老大怎么样呢？这母亲说，这个老大真是懈怠，怎么说呢，这个老大一拿起书本就睡觉，那这个人算是我们讲没有善根了、啊、平常不睡觉，书本一拿起就睡觉，你看他一拿起书本就睡觉。这个老二怎么样呢？这个老二真了不起，真是静静，睡觉的时候还拿着书，对不对？他连睡觉的时候都不肯把书放下，真是难得。你说这个境界是不是名有所牵制的？非礼比人前，自己所牵转。所以说一切境界没有真实性，说别人赞叹你，你不要高兴了，为什么？人家赞叹你，这是一个名言所产生的。比如说你是个好人，这你这个好人这个自信是由这句话所成就的。这句话我只要几个字动一下，你这个好人就没有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好坏的自信呢、啊，完全是名言所建立起来的。如果说你要经常被名言转来转去，那你是很苦。你是阿罗汉呐、啊。他那么极尽的功德啊，所以我们讲佛法讲真实的功德啊，不是名言。他那个常乐我净的功德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。你骂他，他内心还是常乐我净；你赞叹他，他还是常乐我净。他那个功德是有自信的，他不是名言而有的。这凡夫的世界完全活在名言，所以讲啊，我们修行啊，你这个名言一升起的时候，你佛法就提起来。就把这个名言啊截断，言以道断，你的第六意识就不能活动，心行出命。你经常这样子做，经常提佛号，哎，你的名言的信息就减弱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啊，自己内心自身想念，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。这个境界它只是由一切种是如是如是变出来而已，啊，它是一个因果而已。它本身没有想念，是你自己内心产生想念的，啊，你经常要这样观想。啊，所以说啊，我们看第二个别名，所谓内心自身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，无量诸想，而一切境界呢，未曾有想其分别。啊， 整个世间的相状啊，常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啊，都是你的名言所建立的，乃至于无量的诸想啊，都是名言所建立的。但是呢，一切境界呢，未曾有想其分别啊。这个境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这个闹钟就是闹钟，麦克风就是麦克风啊。你自己要说麦克风比较好，闹钟比较不好啊，完全是你的名言的习气在作祟啊，这遍地所知性。我们再看，那么当时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，即至非长非短非好非恶，乃至非有非无，离一切的名言相啊。那你如是的观察了一切法唯心想生，若是离心者无一法一相而人之间有区别啊，一切法都是我们这念心所生啊。第三个结切，常应如是守记于心，知为妄念无实境界，勿令修慧失明修行为心实观。你经常以唯心是观来守进你这念心啊，怎么来守呢？知为妄念无实境界，你知道说一切的境界好坏啊，都是你这个妄念去产生名言而有的啊，事实上没有一个真实的境界可得啊。那么你这样子修习啊，不要努力到修慧，这个就是修唯心是观啊，就是以无分别智把佛号提起来，截断你的名言，你的名言一截断以后，你的分别心就不能活动，就是这样。第三，我们看观妄浅深啊，最后再把这个解释的。其实观妄浅深啊，这个五重唯识观啊，你要知道一下就好了，这个并没有什么观念的啊。那么修习唯识观啊，从出到气，凡有五种次，五重次第为五重唯识观啊，如下所示。那么我们修无分别智呢，从出到气啊，窥基大师列的五重次第啊，五重唯识观。这五重唯识观呢，事实上都是在破偏净止啊，只是说它是从粗到细而已啊。好像说啊，我们今天呢、啊、有一个东西包了五层，五个包装纸，那么你一个一个包装纸把它拆掉啊，先剥掉第一层包装纸啊，浅析除瓷，第二个再去掉第二个包装纸，然后最后把最后第五个包装纸去掉，就陷入空性了，是这样子啊。一个浅析存实事啊，什么是虚呢？心外住境体用非有啊。那么这个心外住境就是凡夫所执着的心外有真实的境界可得，是心外住境。那么这种境界呢，是你名言所产生的大智境跟独影境，它的体性跟作用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偏净止，都是要遮浅的，叫浅析。什么叫实呢？纯实这个实怎么说呢？心内诸法体用非无啊，地非是所变现的一切境界相啊，这个是因缘变，这个相状体性作用不是没有，虽然如梦如梦如幻，但是不能讲没有，这个是依他跟言成，这个要保存啊。那么前面的浅析呢，是破除凡夫的执着有；第二个纯实呢，是破除凡夫外道的执着空。因为这个如梦如幻的相啊，你不能破坏，你只有破坏你的名言习气就好，不要破坏相状啊，这个相状是不能破坏的，就叫纯实。那么第一关啊，你要立根的人啊，到这个地方就可以，如果你是立根啊，你这样子关啊，就可以直接侮辱圆成实性。那么如果你是钝根人呢，就必须有下面的次第的啊。第二个舍烂留存啊，这个烂呢就是夹杂真妄就烂。那么相分是所缘的境界啊，那么相分呢有时候会混乱这个外在的境界啊，这个相分啊虽然是依他起性，但是这个相啊有时候只会产生混乱，混乱境外的境界相混乱啊，所以这个必须舍。那么存呢，存哪些呢？存后三分啊，存见分、自证分、正知证分，这种人缘的心必须保存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第一跟第二呢都是在破除我们的所起相啊，一个是破除心外的诸法破坏偏见执啊，那么第二个是，事实上这个第二跟第四啊跟第一关不同，第一关是破偏见执，是完全破坏完全摧毁，因为这个名言所建立的这个境界啊，完全是盖执之心跟独影心，没有，根本就没有的。但是第二跟第五它都是一大起 不能讲破坏。那么应该怎么说呢？应该说摄用归体啊，就是说我们过去五始劫来啊，一念不绝流浪生死，现在我们要返望归真啊，救度还家，慢慢慢慢把它摄用归体啊，从出道系先把这个相分摄受起来啊，就舍烂留存，就保存了后三分。那么第三个摄末归本呢，再把这个知末，什么叫知末呢？见相二分，从四分起，再把这个见分再收摄起来啊，就回归到根本，这个根本就是四字体有人所二取，就回归到自证分啊，自证分能够变现出人缘的见分跟所缘的相分啊，所以这个见这个自证分就是根本啊，这个时候啊再把这个见分再收摄回来啊，就变成了自证分啊。那么第四个演烈显胜啊，这个烈是作用烈弱啊，八世的心王各有心所啊，这个心所是恒一心起，以心相应，系属于心，它不能够单独活动，依止心王，所以它的作用比较羸弱，把它隐藏起来。那么这个胜就作用出胜，八世的字体以各真心王为君，把它开显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再把心所再收摄回来，收到心王。第五个潜向正性啊，那么这个相是八世的相用啊，八世的心王是依他起的缘起的相状，这个叫明前。前面已经回归到自证分，这个时候自证分啊，八世的自证分还是依他起，还不是本来面目啊。那么再把自证分再收摄，收摄到这个性，八世的实性啊，四相的实性为二空的圆成时，这个时候就证入圆成实性了啊。这个是一个次第而已了啊，前面的第一、第二是破所取相，破所取的境界之着，那么三四五是破人起相啊，破人起相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做一个表啊。第一个是浅析纯实啊，是空有的一对，就破片计值啊，观察我们这个一切的境界都是名言所产生啊。那么第二个以后啊，就是保存依他起啊，跟圆成实。那么依他起开出来就四分了。那么这个时候舍烂留存啊，再把这个相分舍掉，就回归到后三分，保存这个能源的心啊，见分、自证分、正知证分，这第二个啊，舍烂留存。第三个摄末归本，这个末指的是心所法啊，那么把它摄到本里面，摄用归本，啊不是，对不起，这个摄末归本啊是受。设这个见分啊，把这个见分再收摄到自证分跟正知证分啊，这第三个啊，摄末归本。第四个是隐烈显胜啊，把这个心所这个作用流动的心所把它收摄到心王啊。那么第五个显示正理啊，显向正性，再把八世的心王这种自证分啊，这个时候八世的心王啊的自证分已经非常维系了，这个明了性很维系的。很多人会在这个地方啊执着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就执着这是二空真如。事实上，这个八世的自证分啊，它也是依他起性啊，它也是刹那生、刹那灭、刹那灭、刹那生的啊。这个时候再进一步再突破潜向正性啊，从这个八世的自证分再悟入二空真如之理，最后一关突破。那么这个是讲到最后一个潜向正性，我们再看这个一个问答。这是在成文书里面，我为老师做了一个问答。问：出关浅析纯实，乃全凡情的片计值，存依他言成，此者合理。然第五关的八世心王，乃依他起性，应何异浅也？就是我们出关浅析纯实啊，奢浅凡情的片计值，保存依他言成，这个是合理的，因为片计值是名言所产生，要去掉。但是第五关的八世心王是正分啊，它是依他起的，为什么也要浅向正性叫浅呢？答：出关中昔为我法二执，浅为除灭。那么第一关的浅析纯实，这个虚是我法二执啊，配件所知性，由明眼所建立的我法二执，这个时候浅是完全除灭，完全破坏。但是第五个浅向正性，这个浅向者啊，是说为正真如时，依他起的事知诸法皆相待而有，今悉泯除，令无分别，故曰浅依他起正言成实。 那么第五个浅相，这个浅的道理就不同了，就是说我们要证真如的时候啊，这个依他起的这种事啊，都是相待而有。换句话说呢，还有人所的对待啊，这个依他起跟缘生死还有人所的对待啊。那么这个时候要把这个人所对待去掉，所以说呢，只令我们事跟理没有分别啊，能够事理圆融，事理无碍。所以这个浅依他起正缘生死啊，是色用归体，应该是这样的，色是入理。因为是依他起不能破坏，那么应该说是色是归理。那么下面就做一个引证了，故世论云：诸心心所依他起故，亦如幻事，非真实有。未遣妄执心心所外，只有境故，说唯有事。若知唯是真实有者，如知外境亦是法执。就是说唯是学的立教啊，讲万法唯是啊，他是说整个八识的心王心所事实上是依他起性啊，那么它本身也是如梦如幻的有，并不是真实有。那么为了泯前凡夫的执着啊，那么凡夫执着在整个八识心王心所当中呢，有一个真实的境界啊，心王心所之后有真实境界。事实上这个境界是怎么有的，是你的明眼产生的啊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啊，万法唯是，一切万法都是我们的八识所变现。那么如果你执着说好，一切境界是我八识所变现，那么外境是不可得，如梦如幻，但是我能变现的八识是真实性的。那么你如果说你执着这个能变现的你这念明了的心事是真实的，那你这样子跟执着外境为真实的也是一样，也是一种执着，也是一种法执。比如说、啊、有个禅师啊，他就请教一个善知识，这个禅师读的楞严经啊，他说常住真心，心念明体啊，是清净本然，离一切相。这个禅师就问善知识说、啊、如果有一天啊，坏劫来的时候啊，火灾风灾水灾，坏劫来的时候一切的色心诸法都被破坏，这个常住真心坏不坏？这个善知识说坏。这个禅师就不服气了，这常住真心啊，楞严经讲清净本然，这是不可破坏的，你为什么说坏呢？这个上师是说啊，我说的坏啊是你心中的常住真心，因为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啊，你执着有一个常住真心。佛陀告诉我们常住真心这是一个假名假相，安立一个名称，但是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执着这个常住真心有真实性，你一执着的时候呢，这个东西就可以破坏，就是因缘有了，因为你的明眼建立起来的，跟楞严经佛陀所说的那个常住真心就不同，这样懂吗？啊，就说佛陀的名字是不可以执着的，你要从这个名字里面去体会它的意义。啊，所以说你要执着这个八识的真实还是有真实性，那也是种法执的，啊，也是法，那这个冤枉了啊。所以说啊，故知五重为四观中，初观是浅偏离执，存依他缘成啊。那么二观乃是五观呢、啊，是着次的。会依他起的事项入圆成色用归体，最终的目标呢，定达二空真如一无究竟。所以说啊，一个真正进入彻底的境界啊，他是真正观到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我所，一个法都不可得，真正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。你还留一个法的执着，那就不是本来面目。这禅宗讲啊，你道的一句就不是佛法啊，整个佛法整个唯识的社教啊，它的目的一定是回归到二空真如之理啊，这才是究竟，一定是先摄用归体了以后再重提其用，重空出简。但是我们在从凡夫到初地的时候呢，完全是破执，完全是从假入空的第一个阶段，到了你证悟到一种诸法毕竟空的时候，真的是没有一句话可说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时候才重逢出讲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升起这个利他的妙用。那么如果在这个法妄归真当中呢，你看到什么像都是要扫除的，扫除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强调啊，这个五重唯识观的下手就第一个浅析存实，还是修无分别智，就是说、啊、 你不管碰到什么境界，你注意一下，你第一个动作一定起名眼。你过去所建立的思想概念，你又要变成你的自己的世界了，要变成带着这根柱子。这个时候，你佛号毛提起来，非礼比人权，自己所宣传，啊，你所认识的观念，说这个人对我比较好，这个人对我比较不好，那都是你自己说的。你把佛号提着，把这个名眼啊切断，这个时候你的分别心就不动，就不动了。啊，你经常这样做，啊，你的执着就慢慢降低了，啊，临终就能够保持正念。那么这个是说明了，啊，有事情啊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，
请大家打开讲义81面，以山为四国，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唯识学的课程啊，在正中分，我们分成了三科啊。那么第一科是唯识境，第二科是唯识行，那么第三科是唯识果啊，境行果。那么唯识境呢，主要的是说明唯识的教义啊。那么唯识学的教义就是在发明万法唯识的道理。那么这句话是说，宇宙间的一切的万法，唯独是我们现前一念心事所变现。那么离开了我们现前一念心事呢，唯有少法可得，就说明这个道理。那么万法唯识这句话呢，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。第一个是唯识所现，唯识所现就是说啊，由我们第八识的二也是啊，它能够指使我们无始劫来善恶业的种子，而在我们的这一期生命当中呢，变现出我们的一切的义正诸法啊，可能是顺境，可能是逆境，由二也是的种子变现诸法，这个叫做唯识，所谓的唯识所现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都还没有加上我们个人的啊主观的名言习气啊，或者我们讲依他起性，这个时候是依他起性。那么第二个层次，我们讲唯识所住，前面是讲唯识所现，第二个唯识所住，这个住呢就是执着。那么我们的六七识去接触到第八识所变现的境界的时候，我们加上个人的名言习气啊，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坏的，这个是我欢喜的，这个是我不欢喜的。那么这种境界啊，它本来是没有好坏之别的，所谓的啊，一切的境界啊，都是我们心念加上名言而有区别的。那么加上我们名言以后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落入了所谓的片计所执性，片计所执性就是有我法二执的成分在里面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唯识所住，那么把这两个层次啊，唯识所现跟唯识所住合起来，就是所谓的万法唯识的道理。那么第二科呢，也讲到唯识行，就是我们修行的方法。那么唯识行主要的修行啊，就是修无分别智啊，所谓的观察遍计本空，依他如幻啊。那么依他起的就是唯识所现啊，这种阿赖耶识种子所变现的诸法，它是如梦如幻的存在啊，这个我们必须保留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对于这种如梦如幻的境界呢，不管是顺境，不管是逆境，我们都不要起个人的名言习气，所谓遍计本空，就古人所说的用心如镜，好像镜子一样，我们观察一切的境界呢，它只是如梦如幻的存在，就是破除我们的遍计所执性，破除我们无始劫来的名言习气，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无分别智。那么观察依他如幻，片即本空，这个就是唯识行。那么这一科呢，就是等于是正中分的第最后一科了，以山唯识果，讲到唯识学他修行的果上的功德。我们这一科分成两科，第一科果位痴别，第二个会动一说，经出丙一的果位痴别。那么在成文书里面有个问答，他说啊，如是所成为是相性，凡有几位而得误入啊？那么前面所说的伪是相啊，依他起性，还有伪是性变成实性。那么这两种道理啊，是有几个位置、几个次第而能够误入呢？答：总有五位见次误入啊。那么整个修行的过程啊，从凡夫到成佛啊，要误入伪识的性相啊，有五个次第。首先我们先介绍第一个资粮位。那么资粮位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说明，第一个解释名称，第二个讲到它的修行内容。首先看第一个，我们解释资粮这两个字。为此慧菩萨生信解伪识妙理，发深故大菩提心，为去无上正等菩提，修习种种甚资粮，故名资粮位。那么这个资粮位是我们整个修行的第一个阶段啊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总共是有两个主要内容。第一个呢，他能够信解伪识的妙理，也就是说啊，这个菩萨啊，他进到佛门以后啊，能够对整个唯识学所谓的万法唯识的道理啊，整个一切因缘果报都不是外来给我们的，完全是我们的现前一念心事所变现。他对这个道理能够升起的信心，而且他能够经常的听闻佛法，乃至于如理思维。那么经过他多次的闻思啊，能够对于唯识学的道理啊，升起了一个坚定不移的理解，就是所谓的圣解啊，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，他能够深信，能够理解唯识的妙理，所谓万法唯识的道理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发深故大菩提心。那么他听闻这个大乘佛法的道理实相理以后啊，他进一步能够发起的深切坚固的菩提心啊，所谓的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，就的智慧来说呢，他就是啊，那么要断除无量无边的生死。那么就大悲来说呢，就是不忍众生苦啊，不厌圣教衰啊，大智大悲所合成的一个菩提心。那么以这两个啊，所谓的信解唯识妙理跟深故的大菩提心啊，那么他为了去向无上正等菩提啊，那么修习种种的殊胜之粮啊，这里的殊胜之粮呢，包括两个，第一个福德之粮，第二个智慧之粮啊，这两种之粮。那么故名之粮位啊，之粮位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资粮位的两个特色啊，就是要信解唯识妙理跟发深故大菩提心啊，这两个条件都必须要记住啊。那么在摄大乘论里面呢、啊，他也提到了说，我们一个凡夫的修行啊，那么开始进入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的第一个阿僧祇劫的时候啊，也是要记住三个条件。那么这三个条件呢，跟这个资粮位的内容是相符合，我们把它做一个说明啊，来汇通一下。那么摄大乘论讲到，我们要记住三力，第一个清净力啊。那么清净力就是说，它能够依止圣解的力量啊，能够善巧的调伏他内心的烦恼。清净力啊，这个菩萨成就的清净力。那么这种清净力主要是根据他的圣解。第二个增上力啊，那么为了求无上的菩提啊， 发起了广大的试验。啊，他能够以他的内心的本愿啊，不断的要求自己啊，要能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啊，以这种广大的试验啊，来使令自己增上，增上力。第三个，坚固力。啊，那么这个菩萨呢，虽然他是个生死凡夫，但是他呢遇到了恶缘啊，种种的方便破坏啊，有人毁谤他、触恼他，但是呢，他终不会舍弃菩提心啊，乃至于能够烁烁的使劲增长而坚固不退。他的菩提心啊，碰到逆缘的障碍，种种的破坏，他都能够坚持下去，坚固力。那么这三种力呢，刚好跟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信解唯识妙理发生故大菩提心相符合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解释资粮这两个字。接着我们看他的修行内容。此位菩萨以因善由作意资粮是生力故，以唯识意虽生信解而未能了人所取空，多住外门修菩萨恨，故以恶取所引随眠，由未有能伏灭功力，令彼不起恶起现行，名资粮位。那么这个资粮位的菩萨呢，他依止的四种的力量。第一个是因力，这个因力呢，就是他的坚固的菩提心，坚固的菩提心是他内在的因力。第二个善有力，那么他能够经常的依止真实的善有，真实的善有呢包括两个，第一个是他的善知识，依止他的师长；第二个能够依止同参道友，同参道友，那么彼此间能够互相的勉励，互相的勉励，这个善有力。第三个作意力，那么这个作意力怎么说呢？就是作意请求无上菩提，他能够主动积极的，那么以这种作意的力量啊，那么去追求无上菩提。如果以我们现在世俗话来说呢，就是说他每天有个定课，不断的以佛法来兴起自己的身口意三业，使令自己的身口意慢慢慢慢从染污而转成清净，而他这种行为呢，是完全是主动积极的。作意力。第四个资粮力，那么这个资粮力就是他能够修集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，他能够经常的去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全面是福德资粮。一方面就能够读诵大乘经典，修习般若波罗蜜，智慧资粮，以这两种资粮，就所谓的资粮力。那么这位菩萨呢，就依止内因力、善有力、作意力跟资粮力啊，这四种殊胜的力量啊，那么以唯识的义理啊，他能够有深入的信心跟理解，但是呢，未能了人所取空啊，多住外门修菩萨恨啊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，非常的薄弱，非常的薄弱。他的般若智慧啊，我们讲这个智慧啊有三种啊，闻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。那么这个菩萨他的智慧的建立啊，主要是建立在闻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。那么这种闻思的智慧呢，不能够去降服他的所谓的执着，所以他不能够去明了啊能取空跟所取空。那么这两个我们就要解释。那么唯识学讲到空啊，缘起性空啊，它把它分成两类来说明。第一个呢，所取空，这个所取就是我们所取着的外在的境界啊。那么外在的境界呢，是我们第八识的种子所变现啊，它只是如梦如幻的存在啊，它的真实性不可得，所以讲所取空。那么能取空呢，指的是我们能够明了的正念心，能够明了境界正念心。那么我们能够明了这境界正念心呢，它也是假借因缘而有。我们看到这个八识啊，是人了别，但是八识它也是啊， 假借因缘而有，我们讲啊，眼是九缘身啊，耳是为虫八，鼻舌身三七，或三五三四啊等等。从这个地方，我们也知道说，我们这念明了心呢、啊，也是假借因缘而有，它也是刹那刹那的生灭，没有真实性可得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能取空。啊，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还不能够真正的去亲证啊，能取空，所取空。那么多住外门修菩萨行，啊，这个外门怎么说呢？啊，理观明内，事相明外。啊，那么我们能够升起这种理观啊，二空真如之理的观恨啊，这个就是内。啊，在这个理叫内，那么在理之外的，在事相上的执着叫做外啊，理观明内，事相明外。那么这个地方讲，这个菩萨多住外门修菩萨行啊。那么修菩萨，菩萨行就是六度了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啊。那么这个多住外门是怎么说呢？就说啊，这个菩萨他也是很难得啊，他能够啊听闻大乘佛法，升起的信心，升起的理解，发起的菩提心。那么他在自力方面每天有个定课啊，拜八十八佛。诵经持咒等等，那么离开了佛堂啊，来到了众生的世界啊，他也能够积极的去帮助众生。但是啊，因为他的理观啊非常的薄弱，那么他意境逢缘的时候呢，还是被境界所转啊，人家触扰他的时候，他还是要生气的啊，他不能够观察这个我们所取的境界是如梦如幻，我们能够起嗔恨的正念心也是密之了不可的。那么遇到顺境的时候还是起贪，遇到逆境还是起嗔啊，他内心还是做不得主的啊，为境界所转的啊。所以讲啊，多住外门修菩萨行啊，故于恶取所引的随眠啊，对于这个能取跟所取啊这两种执着所引申的这种随眠，就是烦恼的种子啊。这个烦恼种子为什么讲随眠呢？因为随主有情，绵服仗势啊，这个主就是追逐啊。他这种种子啊，他随逐的我们有情众生啊，而绵绵就是睡觉啊，绵服啊，这个服在我们的这个仗势就是第八识啊。这就是说啊，我们的第八识的这种烦恼的种子啊，烦恼障跟手指上的种子啊，你升到天上去，这个种子也跟你到天上去。你升到地狱去，他也跟你到地狱去。在整个六道轮回里面呢，你升到哪一道，这个种子呢，它虽然不起来活动啊，但是呢，它永远在你的第八识里面睡觉啊，它隐藏在里面啊，这样随逐有情，绵服仗势，叫随眠啊。那么关于这个恶取所引申的随眠呢，还又为未由能拂灭的功力。那么实际这种种子啊，不生起恶起的现行，名是良位。而这个是良位的菩萨，他的观恨力是很薄弱的，很薄弱的。啊，我们看这个偈颂啊，做一个总结。我是三十颂曰：乃至未起事，求助伪事性，以恶起随眠，犹未能拂灭。啊，那么这个菩萨，他一直修行，一直到还没有升起这个事，这个抉择事，这个抉择啊，这个抉择是一个提手旁的抉啊。那么这个抉择就是智慧啊。什么叫抉择呢？这个抉啊，就是信心坚固，决断疑惑，他能够对这种诸法实相的道理啊升起的信心啊，那么能够决断他疑惑，对这种实相的道理一点都不疑惑，叫抉。那么则呢，就是体达真理，断除邪见，他能够体达真理，断除邪见，叫则。所以这个抉择，事实上等于是一种信解的意思啊，一种信解的智慧。那么这个菩萨还没有升起抉择事，还没有升起这种智慧，那么求助伪事性，但是呢，他也知道说执着是痛苦的根源。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啊，那么 他也是一心一意的要求得内心能够安住在伪世的实性，他也是希望能够内心啊能够常游毕竟空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只是完全依止的因力、善有力、作业力、自量力这四种力量，来使令内心啊能够慢慢的安住在伪世的实性啊，二空真如之理。但是呢，一二起随眠，有未得分别。但是他毕竟啊，他的止观能力太薄弱了啊。意境逢缘的时候，对于人取相、所取相的现行以及烦恼的种子啊，这种活动啊，都不能够加以降伏，都不能够加以消灭。这个地方讲以恶起随眠，犹未能拂灭，他是说，他烦恼起来活动的时候，他也是多少有点止观的力量，因为他毕竟在这个唯识学上得到圣解。那么意境逢缘的时候，他也能够把他那么经常在佛堂里面读诵的经典的义理啊，那他在讲堂上听课的这种观念啊，他把他法宝现出来，观察一切境界都是如梦如幻存在，都是我们第八识所变现，没有真实性，没有不变性，没有独立性的。那么这种观念提出来的时候，他也能够降服一部分的执着，他的痛苦也能够降服一点，但是不能够完全消灭。就好像说啊，这个高速公路啊，你快速的硬在那个地方行驶啊，你虽然踩着刹车啊，那么消薄了一点这种向前的动力，但是车子还是往前走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知良位的菩萨呢，他的观动力薄弱啊，虽然他能够降服他部分的烦恼，但是呢毕竟不能够完全啊降服这恶起的随眠啊。那么主要的是他的智慧啊太薄弱了，太薄弱了。那么这个是讲到知良位啊，积极福德知良，积极智慧的知良。那么这个菩萨是经过一个阿僧祇劫的时间，知良位。